我们这一堂课是那个2CEM-1， 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儿童事工的迷思与真实。我们的老师是赵孝进老师，赵孝进老师他是美国洛杉矶大学加州分校 UCLA 心理学博士， Biola University Talbot 神学院基督教教育硕士，资深的儿童传道人，曾任 UCLA 心理系研究教授，成立团队研究发展儿童多媒体教育软体。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师。
大家好，
先生，祝您平安。
这个是
好的好的，好啊，弟兄姐妹平安呀，希望大家刚吃完饭不会昏昏欲睡呀。好，那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有个祷告好吗？呀，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相聚。呀，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现今所面临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代，黑暗的势力特别的猖狂，主啊，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呀，主啊，我们就求主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体贴你的心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为神国来培养下一代。呀，主啊，就求主你恩高还割口，让传讲的人能够传讲的清楚，主要让听讲的人能够听得明白，主要求主你记得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要让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带回到我们教会里面，主要来扩展你的国度，来赢得为神国来赢得下一代。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然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啊，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哪些人是在做儿童事工的，请举手好吗？ OK， 好，那有哪些是教会里面的牧者啊长职，就说你们请举手一下，你们来这边是想要多了解一下儿童事工。好好，感谢主啊。好，因为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儿童事工或者青少年事工是在优先顺序上是比较摆在后面的。那我想大家也能够理解，因为作为一个牧者，教会里面的事情千百样，对，大人的事情都管不完的话，实在没有办法管到小孩子身上哈。对，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在我自己的周边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做儿童事工做了十多年，然后加上我以前的研究的这个背景，所以当我在看儿童的发展的时候，在做儿童事工的时候，我的角度会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那谁让我在过去十几年来很多第一手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世代，就是说以前儿童事工可能是 low priority， OK， 但是现在呢，儿童事工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的势力已经来夺取儿童的灵魂了。我们如果教会再不觉醒，加紧来做这点的话，真的是下一代会被黑暗势力所拖过去哈。所以我就先让大家看几个照片，对吧？这张照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在今年4月23号的时候，北卡的一些家长他们自发性的一个草根性的运动，要发起儿童们学生哈，就有一天的罢课时间。那他们要抗议什么东西呢？就是抗议学校的那个性教育。 OK， 那个性教育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不适龄，而且是有计划的来反对这个异性恋，然后就是宣讲一些，我其实真的都不好意思他们讲要讲些什么内容啊，就是说宣讲一些真的是有危险性的一些这个性行为。所以这个家长呢就发动这样的一个罢课的活动。后来呢这变成一个跨国性的，不单单在美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澳洲，有十几个城市的家长都一起出来，然后跟着学生在这边抗议啊。好，无独有偶的，这个呢是在台湾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也是一些家长也跳出来了，然后呢说这个教科书哈，这些教科书在要这个学生哈，就是这些青少年未满16岁的这些青少年，就说只要你双方自愿，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来满足你自己的性跟爱。 好，那这些家长呢啊，非常的愤怒，跳出来说这些教材要叫教育部要来严审，否则的话，这个以后这些孩子发生事情，教育部要来负责任吗？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啊世代，过早的来性化这些儿童。好，那再看这一章哈。这张呢是一个13岁的一个儿童，他沉迷于电玩。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就玩到后来呢，他居然就从他家的四楼跳下去以后就死了。就这个母亲呢就很愤怒，他认为说是这个游戏公司里面的那个电玩的内容导致他的孩子跳楼，因为那个电玩里面告诉这个孩子说你可以从高楼跳下去没有关系，只会出一点血，人又会活过来。结果这个孩子就真的相信了，就这么真的这样做了。OK，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这种例子，你如果说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报道的话，蛮多的。我已经看到第三起，就是最近过去一两个月吧，我已经看到第三起，因为手机各样不同的理由啦，反正就是儿童因为手机跳楼或者说是死亡的，反正就是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时代。那我给大家看的这些照片呢，就是共同点，就是这些受害者都是儿童。以前我们生长的时代呢，是你一回家，爸妈门一关，那个狼是进不来的。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呢，你即使门关起来，这个狼还是在从你的电脑里面，从你的手机里面无孔不入的进来。OK， 这些东西日以日的在门训我们的孩子啊，真的，因为家长都不知道他的小孩在看些什么，而且现在透过的管道，以前我们长大的管道是你要去找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要很费劲的去找才能找得到，现在呢，他会主动。就是送上门来，而且甚至透过正规的教育，拿纳税人的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其实是非常不寒而栗的啊。所以呢，我们对儿童来传福音已经不是一件重要但是不急迫的事情。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本来在教会里面，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是近排莫做的啊。可是现在呢，它不仅是重要，而且是很急迫的事情，因为这个黑暗的势力已经到你家的门口了。就好像说一个田地一样，你如果不及早去撒那个对的那个苗哈，我们如果不及早在儿童心灵最柔软的时候、最开放的时候，你去撒那个真理的苗的话 ，OK， 这个田地呢就会被这些野草先占据了。等到这些东西占据了、成长了之后，你要再去修改它的话，那真的就是事倍而功半。所以呢，我今天这场专讲，我就是想要从各个角度，从实际的例证，从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从脑神经的发展，从认知科学的发展 ，OK， 从各个角度来向大家看到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实在是，其实本来也就应该要在儿童，就是在儿童跟青少年期，一个人心灵最柔软。对福音最敞开的时候来得着他们，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再不这么做的话，那别人动作会就比我们更快了。好，那跟儿童传福音，那我们就会问到几个关键的问题了。因为据我所知，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的教会有替儿童施浸的请举手。 OK， 有两就是有，对，就在儿童期有替儿童施洗的施浸的请举手。还是有几间教会哈，对，我自己本身的接触，很多教会都没有给儿童施浸。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孩子还小，他可能觉得说孩子还不会真正的懂这个真理。倒是对青少年都有给青少年施浸，但是对儿童的施浸的教会一般来讲还是少数。那因为我们的思考就会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动嘛。对教会的牧长也是，如果你对儿童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你自然就不会觉得说哦，我们需要为儿童施浸。可是如果你一旦知道儿童是完全有办法清楚的了解、清楚的明白真理、救恩，而且清楚的能为自己做出决定的话，你如果知道这点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觉得说替儿童施浸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有几个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儿童施工的确是有些错误的看法，长久以来一直有些错误的看法。所以呢，我会跟大家说明啊，一般人对儿童施工的错误看法是什么，那事实又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将是隐藏乃神的荣耀， 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就大家一起来做一件君王的荣耀的事情啊，因为世界上有些真理的确是不是那么明白的，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花一些 efforts 去把它找出来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呢，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教会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啊？这个是我提出来的这三个关键的问题。好，那一开始我想请问大家啊，你们看到了个什么东西？很直觉的，对，就是一个大石头，它就是一个大理石哈。好，我们一般人看到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各位知道吗？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当他看到这个大理石的时候，他看到什么？
大卫，
对，他很有名的那个大卫的雕像哈。这个是米开朗基罗所说的话，他说 ：“I saw the angel in the marble.”And carved until I set him free. 当他看到一个大理石的时候，他不是只看到一个大理石，他已经看到里面有一个天使的形状在里面。所以他就说，我就雕啊雕啊雕啊的，直到我把这个天使把它释放出来。好，那因为米开朗基罗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他是一个艺术大师嘛，他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一般的凡人。那同样的，当神给我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在神眼中看来，神已经看到他的未来，神已经看到他的命定，是吧？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是只看到亚伯拉罕一个人，也不是只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已经看到就是说将来的基督要从他而出。神对每个人都有命定，都有一个计划的。那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老师的，就是要跟神一起同工，让神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的这个命定都能够成就。好，那儿童期跟青少年期呢，就是雕塑一个人最关键的时期。那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及特殊性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它的价值。重要性的话，每一个阶段的人都重要，对吧？每一个人的灵魂对神来讲都是重要。可是呢，就是在儿童期、青少年期这段人生刚开始的一段这个时间，它非常特殊，它在发展上面非常的特殊。待会我会让大家看说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好，所以只有当你知道它的特殊性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的价值。只有当你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你应该怎么做来把握这段时间了。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个小考啊，考考大家对儿童事工的认识。我会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你觉得这对还错？第一个呢，儿童事工是成人事工的副产品，存在的目的只是要让成人崇拜能够顺利进行，不受干扰，对还错？
错，
很棒。好，第二题是很简单哈。第二题，儿童所知有限，因此不需太懂圣经，也可以来教儿童主日学。
错
，OK。在很多教会常常就是说，有人刚受洗，他也很有服事的热心，他就想说，那就先来儿童事工吧，因为我反正也不太懂圣经，那儿童好像也不太懂什么东西，我来做儿童事工的老师吧。这种现象其实我相信很多教会应该都有吧，对吧？好，第三题，儿童对属灵道理的理解能力有限，因此只能听掺了水的福音与教导。
错。
好，第四题，只有大小孩或者等到长大时才能对属灵的教导有回应，所以小小孩我们就让他玩玩唱唱歌跳跳舞，玩玩游戏就好了。错。好，第五题，来日方长，所以我们不需急着教导孩子们如何将属灵的道理应用在生活中。
错。
也是错哈。好，没有错，你们都对了。呀，这些都是儿童事工的迷思。即使像我自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自由派的，我当时都会认为就是说，哎呀，信仰这个东西是我们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呢，我不希望说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信仰强加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说应该等孩子长大之后，让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有所选择。当时哈，好十多年前，那是我比较自由派的思想。结果呢，后来神就使用一个3岁的小孩， 让我看到说他怎么样使用一个三岁的小孩都可以跟他父母亲传福音，就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所以呢我们待会接下来会从圣经的启示，还有实证方面，脑神经科学，还有认知发展，还有统计资料哈，从这五方面来论证，来看说为什么这几点都是错。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些慕道班里面所问出来的问题。第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神？如果你知道怎么回答的话，请快速的举手。好吗？你不需要跟我们讲你的答案，就是说你一看说哦，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神，你如果知道回答的话，就请举手。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灵嘛啊。好，再来呢，我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好，第三题，如果上帝创造世界的话，那谁创造了上帝？第四题，一个不认识耶稣的好人会上天堂吗？死后会上天堂吗？好。再来，上帝为什么不阻止撒旦呢？撒旦会悔改吗？这个题目就有点蛮难的哈。好，再来，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呢？耶稣祷告了一整夜，精心选择他十二个门徒，为什么会选到一个出卖他的犹大？你有人知道怎么答这个问题吗？好，这样，你们觉得这些问题幼稚吗？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好答吗？不好答。好，那我如果告诉你们，问这些问题的孩子是从五岁到十二岁的话，你们会不会对孩子开始有点另眼相看？对，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你不懂圣经就可以来教儿童主日学？所以我们大人是不是很亏欠孩子？我们常常太低估他们。所以呢，我们把儿童主日学搞得像儿童看顾一样，然后他们吵吵闹闹，我们还觉得说他们很不配合哈呀。我们教会有70岁的慕道友，都告诉我说，这些都是他有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其实儿童是天生的神学家，他们问的问题一点都不幼稚，而且就很深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人懂不懂得用儿童能够懂的语言去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来认识神。好，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一个和上帝擦身而过的孩子，我就念一下啊，就是一位目前在大学任教的教授，他年幼的时候呢，自己去参加儿童主日学，小时候他就感觉到上帝非常爱他，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曾经向父母亲表示他想要受浸，但因为父母亲反对，认为他太小，长大再说而作罢。那他长大以后呢，受到各式各样人文思潮的洗礼，又因为人生种种的际遇，终于远离了神，时至中年成为一位不可知论者。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到现在都还没有认识神。对，可是他小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就觉得说就神很爱他。其实各位知道吗，其实孩子的情感是很单纯的，他们常常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是我们大人这个浑浊的心灵已经感受不到的东西。对，我相信他当时感受到神很爱他，他就是感觉到神很爱他，所以他爸妈并不是基督徒，他都会表示说他想要受浸。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的时候，是我们大人自己把它关起来的。好，那你错过了，加上他并没有这个基督教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也就是错过了。好，那再给大家看一个见证哈，这是在我们教会一个七岁的一个男孩子，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从大陆过来，来我们教会也没有多久，大概三个月，然后因为他父母亲是访问学员，后来就又回去了。我念一下哈，这个见证，这是他妈妈所记录的见证。我们承认由于一些原因，并没有让 Jason 在教会一直坚持很好的上课，但是每次从教会回来，他都会跟我们分享他所学到的东西。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我们有意要他分享的，通过在教会一段时间，我发现他突然把他自己的一些希望来寄托神的帮助。当我们的好友从国内来看我们，然后在他们回国的时候， Jason 煞有介事的交叉双手，默默的为他的好朋友一家祝福。神啊，求你保佑多多他们一路平安。我知道 Jason 一直是个很善良的孩子，他的内心很柔软，但是这一次他祝福的方式很让我意外。还有一次 Tina 阿姨 遇到了有些头疼的问题，我当时对 Tina 说没有关系，晚上帮你一起祷告。到了晚上 Jason 很认真地提醒我，妈妈不要忘记帮 Tina 阿姨祷告。虽然只是一个提醒，让我感到这小家伙真的已经把神是伟大、神是万能的真理已经早于我植入心里了。他们同时来到教会，你可以看到大人跟小孩的对比。对一个小孩子来讲，这个孩子就是一般的上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也没有对他有什么一对一的特别的教导，完全没有。但是你就是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良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这就是他所学到的东西。你看他自然而然他就已经开始跟神在发展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来跟神祷告。他不仅为他祷告，他还会替别人来祷告，是吗？好，爱神爱人，你就看到这个雏形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在还就像那个小苗一样，他已经自己在生长了。接下来啊，一次他问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事吗？为了听听他要怎么说，我和爸爸违心的说了不知道。没想到他讲的倒是简单明了，说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世上，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复活了。以后当他看到十字架，他都会大声提醒我们注意。还有一次在坐车回家的途中，我在和爸爸抱怨一些自己总是做不好的事，这时他却用英语和我说了一长串类似相信自己只要去做就一定可以做好的话。我和爸爸当时都很惊讶，惊讶的是他的英语突然之间好了许多。于是我们就说得很好啊，能再说一次吗？可是他却笑笑的说，哈哈，刚刚我是圣灵附体了。他应该是想说圣灵来做工，可能想不起来该怎么说，于是就用了附体这个词。以上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小感动。大家看到这个见证啊，就是不止这个孩子已经跟上帝在发展一个个人的一个爱的关系，而且呢他被救恩也理解，他也知道主耶稣，而且他，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用一个孩子的方式在跟他父母亲传福音？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很奇妙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父圣子还有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七岁的小孩子身上。他就来我们教会三个月而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大人跟孩子的这个对比啊。好，那我刚刚讲的这些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不管是孩子问的问题啊，或者是他们来到教会身上的见证，其实不是什么特例呀。我真的这么多年的服事，很多很多很多的见证可以讲，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孩子的见证呢？原因主要的原因啊，是因为儿童的灵命成长，就是儿童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对一个家长来讲，其实孩子数学学得好不好啊，这个国文学得好不好，钢琴弹得怎么样，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我很多父母亲花很多的钱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回家还要陪他们练琴干什么的，可是父母亲有没有花同样的心思在儿童的灵命成长上面呢？对，所以呢我们的迷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然后我们的态度呢就会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或者看不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或者听不到什么。我们的人的注意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非常选择性的，我们常常去选择性的去看见而且听见我们想看到跟听到的事情，我们没兴趣的东西我们常常就筛掉了，你就看不到了听不到了。好，那这是我们人。但是呢耶稣呢神呢，他们怎么看孩子？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来，有人好，犹太人哈带着孩子来 拉比面前寻求拉比的祝福，这是他们的传统。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一段经文的社会的背景是什么。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其实以前啦，不要说罗马帝国，其实像这到了这个现代，小孩子的地位才有很大的翻转啊。我们现在就觉得小孩子都像宝贝一样，对吧？啊，大家都捧在手上的这样子呵护他们，但是以前古代不是那个样子的，小孩子就是没有人权的，特别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那个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主权的，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有残缺啦，或者是怎么样他不喜欢，他就可以把他丢出去，丢在路上去做乞丐，或者是让他去做奴隶都是可以的。那那个时候小孩子地位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呢一个孩子不受在那个时代里面不受到重视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反而是像耶稣，就是说门徒呢不看重小孩子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大人正在讲道的时候，在忙的时候，我们哪有时间就是被你们打断，还去管你们小孩子的需要？所以门徒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反而是耶稣的反应非常不正常。那他居然说停下来了，而且呢，不仅停下来，耶稣还恼怒。OK， 耶稣还生气了。这个恼怒原文的意思有被激怒，然后义愤填膺的意思。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有听那个陈爱光牧师讲到的？对，陈牧师有讲到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不是耶和华自我启示吗？有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就是神的属性，神不像我们人一样啊，就是说你说了一句我让我不高兴的话，你骂我也骂你啊，对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就是我们的愤怒很不值钱啦，就是陈爱光牧师的话，对。但是呢，就是上帝的愤怒是很值钱的，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当神要发怒的时候，必定是有很重大的属灵的意涵的。同样，耶稣是神，对吧？你不会想象到说，哎，这样的一件事情居然会让耶稣发怒。所以耶稣是在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机会教育，所以呢，他不仅停下了他在做的事情，而且他发怒，他要给门徒看，也给我们后代的门徒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教育，他让我们知道说，孩子在他的眼中看来有多么的有价值啊。好，而且不仅是如此啊，而且耶稣还说，在神国里面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你就断不能进天国。那孩子是神所造的，只有神知道，就说儿童期是怎么一回事。好，对，那我们就要来问啦。那到底，其实我刚刚已经给大家一些例证了，所以大家可以已经有个概念了，知道说其实我们太低估儿童了。对，那我们现在要再来进一步的来看，就是说到底孩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会让耶稣讲这样子的话。好，那接下来我们会从脑神经的这些发展证据上面来看。历世历代的这些哲学家们其实也就跟门徒一样，对，他们认为孩子呢就是心灵的白板。这个 John Locke 约翰洛克，他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的英国的一个哲学家，这是他说的话啊，就他觉得孩子就是一个 blank slate， 就是个白板，好像脑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我们大人要把东西装进去，就是这样。所以小孩我们看到他就觉得就觉得小孩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总是用负面的方式来形容孩子哈。但是呢，3000年前的圣经就怎么启示我们了？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我要生气，因为受到奇妙的恩惠，我大大的受到在地的深处。这是诗人在3000年前就写出这样子的话来。这个联络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手工所编织的非常精细的这种编织品。我们从神的话语的这个亮光来看现代科学的这个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啧啧称奇哈。这个是你知道一个 baby 一个胎儿在母腹里面的时候，他的脑神经就已经快速的在发展，他出生的时候，他脑神经可以达到10兆个之多。然后呢，这些脑神经彼此之间，一个一个神经之间会彼此连接，形成的所谓通路，或者说网路，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我们就说回路了哈。那你知道这个速度有多快吗？幼儿的脑神经细胞的那个连接是1秒100万个连接的速度在形成的。好， 那我们之所以能够一个孩子哈，之所以能够看得到东西，能够听得到东西，能够说话，能够走路，能够唱歌跳舞，包括我们能够信神，能够相信神，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些脑神经的原因。好，啊，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哈，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脑神经的快速连接，到了六岁的时候就叫密密麻麻的，但是神经回路的形成哈，是所谓的用进废退。你呢，如果是越使用它呢，它这个回路就越来越 strong， 越来越 strong， 速度就越来越快。好，那就被保留下来。那没有用的那些东西呢，就被消除掉，会被 prune， 就会被修剪掉。所以呢，没，你看到了14岁之后，在青少年期的时候，脑部会又有一次的这个脑神经的大修剪，不用的东西就会又会被修剪掉。所以这个是我们脑神经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在幼儿期的时候脑神经的发展是最快速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哦，它是讲儿童期的脑神经的连结。这个横坐标呢是年纪，在这个粉红色的这个区块是就是一岁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月哈。一个月大，两个月大，十一个月大，这样。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然后这个曲线呢，在最高点的时候是表示它脑神经的连接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刚开始发展的是所谓的知觉的脑神经，是像视觉啦、听觉啦，哈，好，视觉跟听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眼睛有病变，然后你没有让他接触到光的话，你在他幼儿期没有让他 baby 的时候没有让他看到光，你以后再把他眼睛打开，他也会变成瞎子。就是说他的那个脑神经视神经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被刺激被启动起来的话，他以后可能就永远失去他的那个视神经的那个能力了哈。好，那然后再来呢就是语言，第二个是 language， 就是语言。再来红色这条线呢是所谓的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高等的这种认知的能力。高等认知能力就是像思考能力啦，或者是判断能力啦，然后社交的能力啦，还有道德判断种种这种能力哈。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我们儿童期这个脑神经的这个发展哈，是从简单到复杂。然后它形成的高峰期就是在儿童期，尤其是在幼儿期。然后我们看它这个曲线不就渐渐都往下掉了吗？哈，这些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就慢慢在往下坡掉了。对，以前我们人的认为说脑神经的这个个数到了我们就是说就是在儿童期就已经固定了，到成人的话是不会再有新的脑神经在产生的。可是最新的研究也有在讲说，其实到成人期我们还不是那么 hopeless， 我们还不是那么完全没有希望。他们现在又有最新的研究说，其实呢在成人还是会有可能有长出新的细胞出来哦，感谢主。对啊， OK， 好好，那神经既然这个网络在这个时候形成，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啦，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帮孩子来塑造一个很强健的这个神经的回路啊。好，这个神经的这个就这样讲好了，就是好像小孩子这个时候好像是这个脑神经的布线期啊，就是把这个拉线啊，这个布线这样的这个布线期，也有点像在盖一个房子一样。这个儿童期实际上就在打这个地基。你呢，如果这个地基打得越好的话，你以后将来就可以建高楼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地基打得不好的话，那将来很多他的学习甚至他的健康都会受影响。好，你如果这个地基打得不好的话，即使你以后建了高楼，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可能这个高楼也是会垮的。好，好，那这个过程呢主要是受到基因跟经验的影响。现在的研究知道说我们基因就是所谓天生的啦。好，我们会常常在问说一个人的发展到底先天比较重要呢还是后天比较重要。其实呢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创造就是一半一半。现在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基因大概占 50%， 后天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占 50%。 这个我想是 可以理解的。就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譬如说像马友友好了，大家都知道马友友，中国人这个华人里面有名的这个大拉大提琴的，他呢就是显然就是有非常好的音乐的基因，是吗？然后呢他又是生长在音乐的世家，从小他的父亲就是有心的来栽培他成为一个音乐家，所以像他这样又有先天好的基因，然后又有后天好的这个成长的经验的背景的话，他当然自然而然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级的一个音乐家。那假设说有一个人也跟他同样有这么好的基因，可是呢就是说是生长在一个贫民窟里面，学音乐要花很多的钱嘛，是吗？对，那可能就是他没有这个后天的经验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整个潜力就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对，所以说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聪明，其实聪明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脑神经的这个回路形成的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我们说你这个人很聪明。那要形成这样子一种好的脑神经的那个结构的关键呢，其实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就是幼儿跟大人之间的互动。我这边有个图，你看到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哈，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他刚生出来，他就咕咕咕发出一些声音。我们常常也会逗弄那个孩子嘛，即使他还不会讲话，你都会问他说：“哎呀，你吃饱了没有啊？你睡得好不好啊？”对不对？都会这样跟小孩子在讲话。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刺激他的脑神经，在刺激他的脑神经在发展，在连结啊。他可能现在还不会讲话，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他在发展。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说神为什么要把小孩子创造得这么无助，而且要跟我们在身边跟这么久一段时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动物要跟父母亲跟这么久的，对不对？你巴不得早点把他踢出去你可以自由了，对不对？对啊，可是你看神就是让你给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个孩子发展关系，关系就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他的英文这样讲，就是说好像说一个人在打球，在 surf，然后呢你那边要回过来，就是 return serve and return serve and return， 就是发球接球发球接球发球接球。所以一个孩子他要学语言，不是说哦，我把这个孩子就丢在那边然后给你放录音带看电视你自己去学吧，不是的吧？你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这样学语言的，对？你爸爸妈妈就带着一个 baby 就是说哦，这是花，这是花，这是树，这是狗狗，是吗？就是这样跟这样孩子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学会语言，而且跟你建立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互动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本身这个脑神经的发展的品质，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其实那些老师们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他们生了孩子，其实他们的太太通常就会把工作辞掉，然后他们就会在孩子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特别是幼年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就是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照顾孩子会比你照顾得更好，因为他在这段时间他就是最需要你的时间。你等到过了这个零到十二岁的时候，你以后要找他，他都不见得要来找你了，以后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发展了，真的你真的过了这段期间的话，你要再找他，他都不见得会找你了。好，所以说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关注的时候，我们大人真的是应该要投资在他们身上。好，那这张图呢是让我们来看到说一个正常的还有被忽略的孩子的脑部的活动。上面的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孤儿院里面的孩子的情况。孤儿院的孩子，你们有看过那个照片的话，他们都是茫茫然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跟他互动，他这边发声也没有爸爸妈妈来问他说你说了什么啊，来跟他互动，没有人跟他这样做。好，那下面呢就是一般正常的孩子，那个红色的区域大家看到就表示他脑神经的那个活动量，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缺乏互动的这些孩子，他的那个脑神经的活动就是比较低。好，那还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哦，在13世纪的时候，那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王哈，他呢就想要知道说，如果一个婴儿他成长的时候没有人来跟他说话的话，他长大以后会讲什么语言，他很好奇，所以呢他就找了50个婴儿来，然后呢他就跟那个保姆说，这个保姆只能 只能喂食，满足他生理上的需要，喂食跟换尿布，但是不准这个保姆去爱抚这个孩子，也不准这个保姆去跟这个小孩子有说话互动这样子。就大家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最后是什么吗？
哑巴。
最后这个实验做不出结果出来，为什么呢？因为50个孩子全部都死掉了。对，所以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他被爱的这个需求哈被剥夺的时候，他就死于衰弱症。即使你喂食，你又给他定时给他喝奶，给他换尿布，他最后还是死掉了。对，所以呢这个孩子跟孩子被忽略的孩子真的是很可怜，没有人爱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怜。我最近跟我的侄女吃饭了，我就发现他的孩子3岁半，那我发现他的孩子非常的 social，很会跟大人，就很主动的，他就来跟我说，阿姨，我来，我们吃饭嘛，那个筷子，他说我来帮你弄，我来，因为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很特别哦，我很少看到3岁半的孩子会这么主动的跟大人哈，就是说表示愿意要来帮我弄筷子这样。那他就说我花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他带孩子去preschool 啊哈，那个 childcare， 他都是全部都是全程陪同的。那他就跟我提到说，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同年龄，他说就非常非常的安静，非常非常的害羞。因为我就跟他讲了嘛，我说你这个跟孩子的互动是很重要的。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就让他有个触动，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他说同年龄可是就非常害羞，然后呢。就是不太跟人家互动。结果后来他说原来他在家里面，因为他的妈妈非常的年轻，20几岁，他说这个妈妈呢不太管这个孩子，所以他妈妈每天花最多的时间是坐在电脑面前在追剧。你们知道什么叫追剧啊？对，追韩剧，追什么剧，这样追剧，然后把小孩子呢就放在那个 playpen， 放在 playpen 里面让那个小孩子自己玩。对，就是说没有跟他有互动，没有跟他有刺激。对，所以像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应该让做父母亲的人知道。对，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也是个真实的例子，就是父母亲有就是想要让孩子早点学会英文嘛，所以就有一个妈妈就去买这个英文的这个 tape， 然后从小孩出生开始就每天放英文给他听啊。结果猜你这孩子有没有学到英文？一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就不是透过那样的方式，小孩子就不是透过听录音带来学语言的，小孩子是透过跟我们大人这样的 social 的环境里面去学语言的，这是神的创造。对，你如果生个孩子你又不想养他的话，我真的是宁可就是说看在神的慈悲上面，你宁可不要生这个孩子算了。对啊，我常常有时候就觉得很感叹，我很想说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即使替一只狗啊梳个毛啊修修指甲，你都要去拿一个 license。 在美国大家知道吗，你给狗的那个做美狗的美容师哦，你都还要去考个 license。 我就觉得说如果能够我们可以透过国家来立法说你要今天要做父母亲，你要生小孩，你要拿个 license 才行的话，我觉得这个会少掉很多事情，很多社会问题哦。对，你要 qualify 的嘛，你要合格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嘛。对，给狗梳个毛都要有执照的话，那你要培养一个人，你不需要有执照吗？就是说你不需要被装备吗？对啊，这个讲到又是另外一个感叹。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学校里面都不教的。对，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哈。对，好，那大脑呢它是有可塑性的，这张图也非常的经典，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住，牢牢的记住。你看这个是横坐标是表示年纪，从2岁到70岁，那这个纵坐标呢是表示说你如果要改变一个人，你所要花的代价是什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你一个孩子是2岁的时候，我呢只要花这么小一点点的这个代价，我可以呢达到这么大的改变，是吗？这个叫做事半功倍。好，那反过来讲呢，一个70岁的老人 OK， 好，我现在呢要花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呢我巴不得他改一点事情，这是事倍而功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脑神经就是越来越僵化了，对吧？好，那你看像我们都知道说你要让一个小孩子学音乐， 学跳舞、学体操，对不对？都是小的时候就让他学嘛，为什么嘛？就因为他脑神经很柔软嘛。对，特别像体操这样的一个专业，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退休了，你已经是太老了。对啊，你三十岁早上学体操，你绝对是跟奥运是无缘的啊。对，哎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就是要趁早，那就是一个关键期。好，那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所给我们看到的事实，但是呢，其实神早就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跟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了。好，这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以色列啊，你看神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神知道呀。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教养儿女最重要的是谁的责任？是父母亲的责任。OK， 好，那家庭其实就是学校，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合。然后我们要教孩子什么东西呢？这段经文是有前面的经文，就是神，我们要承传给儿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神所传给我们的这些真理、这些律法、诫命这些等等哈。然后神要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呢？是要殷勤教训。后面讲说你坐着、站着、躺着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教育嘛，对不对？你就是一个 role model， 你就是一个身教，用这些东西来教养你的儿女。殷勤教训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像磨刀一样啊 ，sharpen 就是把那个刀磨得很利。呀，是要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教养我们儿女，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学啊，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学。好，所以呢，神吩咐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啊，趁有指望，箴言这样讲，趁有指望，因为那是一段有希望的时候，他们脑神经还非常的柔软，可塑性非常高的时候，你要来管教你的孩子。这个管教讲的是你要指导、纠正、训诫，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个死亡的意思是一种属灵上面的死亡，对吧？哈，大家看到那个刚刚那个图，你到七十岁你要再去改变他，就不是说不可能啦，就是在主里面完全都是有盼望，但是就是事倍而功半。我自己的家里啊，就有一些我的亲戚，他们是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长大的，可是呢，很不幸的，他们呢长大之后全都离开教会，全都离开这个信仰了。对，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其实做大人的教会，我们亏欠神。他们并不是小时候没有来教会，可是当时呢，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呢，这些人离开了教会，我的朋友里面也有。然后这些人呢，比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要再把他拉回到教会，还要再困难，因为他觉得说 ，I have been there, I have done that， 就说你们做的、说的那套，我都已经经历过了。他就是已经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印象，对信仰有些很错误的观念，所以这种人你要再把他拉回来，就更加的困难了。因为以前的儿童主日学啊，就像儿童看顾一样嘛，然后每一周换一个老师，然后呢，学生有问题，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长大的，他告诉我说，他说小时候有些问题问老师，他说老师就从来没有人可以清楚的回答过他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他对圣经的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模模糊糊的，直到他长大之后，他碰到一位很好的牧师，他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原来真理是真的是可以来越辩越明的呀。那个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 solid 的哈，是绝对经得起经得起我们来质疑或者疑问的。对，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很鼓励小孩子问问题，因为小孩子就是很喜欢问问题，你们也看到前面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如果他们不会答的话，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问题老师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会去找， 我曾经有个幼稚园小孩子问我说，他读这个创世纪，读这个那个洪水嘛，哈，诺亚的方舟。小孩子就有小孩子很可爱的问题，他就想说这个他很喜欢 penguin， 他很喜欢企鹅。那因为他企鹅都是南北极嘛，对，这个孩子就特别聪明。他有一次他就问我说，这个南北极的企鹅怎么样跑到诺亚的方舟去呀、他在想象中说要从北极这样跳跳跳跳到诺亚方舟，不晓得跳多久啊。对，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呢。那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小眼睛张得很大，他大概没有办法想象说怎么还有问题是老师不会回答的。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他从小他就会养成，就会知道，就是说，哦，我是可以问问题的，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可能也不见有答案，但是这个老师就是会很认真的帮我来回答我的问题的。其实你这样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把一种态度已经承传给这个孩子了。他对圣经，他以后就很 serious， 他就很严肃的来对待圣经，不会觉得说这是可有可无、随随便便的东西。好。所以呢，一般家长愿意花时间、精力、金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对。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有同等的热心跟付出呢？哦，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忽视了孩子的属灵的教育呢？对，我想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把神放在第一位，你绝对不会吃亏的。你如果从小能够教导一个孩子认识神、爱神、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然后有基督化的品格，这个孩子绝对不会变坏的，你放心好了。对，而且他的学习，对他的学习各方面学习绝对是会有帮助的。对呀，反而是你不把谁放在第一位的，以后愁苦必加增。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从儿童认知发展，特别是从宗教的认知发展上面来，这都是很算是很新的一些知识哈。我们其实对儿童的认知，对儿童的认识大概是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有非常革命性的认识。这个是因为脑神经科学还有认知科学这个知识的进步，让我们对儿童的有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认识跟理解。在之前的话，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儿童就是被忽视被忽略的。好，那这个是从儿童认知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说孩子天生相信有神，这样讲好了。大家买手机、电脑，你买回来的手机跟电脑里面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是吗？不是吧？里面不是空空的，你买来的东西它里面已经有内建的硬体，还有很多软体，对吧？然后这些内建的硬体跟软体是要帮助这个系统可以很顺利的进行的，对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人也是一个系统，一个讯息处理的一个系统。我们其实神生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有很多内建的硬体跟软体了，像脑神经那个就是硬体啊，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就是用这个玩具来打个比方啊，什么叫做先天的？你看这个是一个教孩子几何图形的一个玩具，上面有正方形啦、菱形啦、半圆形啦各种东西，你一定要是这个形状的这个积木才可以过得去。你如果不是那个形状积木，你就是过不去。好，所以说所谓先天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天有些能力，我们如果有先天有这个内建的这个硬体或软体在这边的话，我们学那个东西、学这个概念就特别的快。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学习起来可能就特别的慢，甚至根本不可能。比方说，我们人有没有飞翔的能力？没有吧，对不对？所以你要再怎么样去试验，你都绝对是飞不起来的。但是神有给我们聪明头脑，可以发明飞机，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可是我们没有内建的一个飞翔的能力，可是鸟就有啊，是吗？那是神给他的能力。像婴儿呢，一出生的话，他那个辨别人脸的能力，大概几个小时之后就有了。那我们到了成人的话，我们大人可以辨识大概上千个人脸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辨识人脸的这个能力呢，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我想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很重要，他很快来辨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caregiver， 谁是照顾他的人，对吧？如果是不认识的人，他可能就会有反应。对，但是呢，你能够让一个新生儿学九九乘法表吗？不行吗？哈，这个九九乘法表它就完全是个后天 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头脑，这个头脑几乎什么都可以学，有这个我们的头脑有这个弹性，所以呢我们之后到小学的时候，你那个认知能力到了一个地步之后，你开始可以来学这个九九乘法表。可是呢这个九九乘法表不是一个内建的一个能力啊。好，但是反过来讲，电脑你要叫它做十位数字以上的加减乘除，对它来讲容不容易？非常容易嘛，对不对？电脑三十几年前的电脑的时候就是这种对它来讲就是 nothing。 对，可是你要叫电脑去做辨识人脸的这种工作容易吗？不容易耶，是到现在到近代最近才开始，就是说这个手机可以辨识人脸。辨识人脸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容易的，我看到你的正面，我下次是从侧面我就可以知道说，哦，这是这位牧师，我上次见过他。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认知的知觉的一个能力。可是你看对机器来讲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人有一些这种先天的这个能力啊。好，所以呢相信有神这件事情就是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内建的能力，它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它是个内建的能力。那所谓的孩子是什么呢？是有人去做研究，拿中国、印度、还有美国的孩子做研究，然后所谓天生相信有神，天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叫一个孩子相信说这个世界有一个超然存在的一种存在体，不是我们人，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神啊鬼啊，就这种灵界的东西，你叫孩子相信，他们很容易相信，因为他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很多小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很多小孩怕鬼，哎，我们也没谁看过鬼啊，对不对？可是很多小孩就说我怕鬼，对啊，他就很容易去接受，而且这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那相信有神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神倒不是说一定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所启示的三一真神，只是说在他这个头脑里面，他是很容易去接受这样的观念。所以呢，他如果不来接受基督教的三一真神，他可能去接受阿拉，可能接受佛教。OK， 看什么东西先跑进去。好，所以说我们人哈是天生对环境有寻求意义的倾向的。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小孩子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哈，就是一个小孩子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东西他看来都非常的新鲜，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小孩子常喜欢问问题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什么东西都对他讲都是新的，都来学啊。对，那所以小孩子看到树、看到花、看到天空、看到太阳，他会想到这个是谁来造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猜猜看，这是什么？没看，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这是不是烫门家的？
嘿嘿，对，你说对了。但是很多人，你可能第一次看，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说这是什么？这是做什么的？这是做什么的 ？OK， 好。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是让大家想说，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就是这样子。他什么东西他看到对他来讲都是新的。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那个锅子的那个隔热的那个护垫啊，烫的时候，这人家给我的。当时他给我的时候，我想这是干什么的？这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说，小孩来讲就是这样子啊，对他什么来讲都是新的。所以呢，但是这个小孩子他就会他会主动的去，不是被动的，他是很主动的来寻求了解这个世界的意义的，而且他倾向于相信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目的的，而且是有设计的一个世界哈、哦。然后这个设计者并不是爸爸，不是我爸爸，不是我妈妈，也不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哦，不是人类。他们相信说是一个有超吃超感，而且是一个永生的、永远存在的一种存在体，我们称之为神啊、哦。好，你看啊、哦，对不起，有人。这个以后会放在网站上面，不过你们如果要看的话，对，好，然后呢，所以呢，就有研究者来问孩子，问四岁的孩子，给他们看这些照片啊，看山啊，看这个太阳啊、月亮啊、动物啊，问四岁的孩子说，这些是人造的吗？还是神造的？还是没有人知道？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回答是神造的孩子七倍多于就是说其他的孩子七倍啊，对，所以就是说孩子他天生就会觉得说，哎，这些东西 是有一个高我们一等的一个存在体，我们称之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体所创造的啊。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世界观对孩子来讲都是同样的容易接受的。譬如说演化论，国内是讲演化论是吗？哈，或者说进化论、创造论、演化论、进化论，对孩子十岁以下的孩子来讲，他是非常难以接受一个没有设计者、没有目的的这种演化论的这种世界观，对他们来讲非常难接受。这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哦，就是说那个认知发展协会的这些专家们，他们要齐聚一堂来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设计教材，可以让孩子们能够来比较容易来接受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好，所以呢，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举这边举一个例子哦，就是说，有人是天生的左撇子嘛。对不对？在我成长那个时代里面，如果你是个左撇子的话，学校的老师、家长，还有你爸妈打也把你打成右撇子，对啊，就觉得说你左撇子就是不正，人家都用右手，你为什么要用左手？对啊，而且以后他们很多不方便或什么之类，因为这个设计是给右手的人弄的哈。所以呢，一个左撇子，你有办法把它硬要用外力把它改成变成一个右撇子？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脑神经是有弹性的，但是呢，那就是不是一个正常自然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其实在相信有神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对，孩子没有哪一个孩子天生是无神论者 ，OK， 呀，其实天生我们是相信有神的，是这个世界的教育体制把我们教成说，我们是从猴子演化而来的，就好像是把一个左撇子硬把它打成右撇子一样，对，所以相信演化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可以看到，还有很有趣的，你从成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罗马尼亚拿那些没有受教育的成人啊，甚至拿一些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因为老年痴呆症的这些病人，他就说这些知识教育对他的影响已经被拿掉了，他恢复到他原来的样式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呢都跟儿童很相似，他们都是倾向于相信说这些东西，他不，即使说他以前受教育是说是演化论啊，但是他等于说他生病以后，他认为说这是有神来创造的。我记得有个牧师，他们教会去做非洲的宣教的工作，他们去非洲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一个村落去传福音，那他们跟那个回教徒在比赛，就看他们就那，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些成人嘛，他就说他们几乎就是在跟他们比赛。他说他车子开过去，如果看到那个村落如果已经有一个插起一个回教的一个什么标志的话，他说他们进去都不进去了，他们车子就直接开过去找下一个就是还没有插起标志的村落去传福音。对对对对对对呀， yeah， 就像我前面讲的，就像一个禾场一样，它本来是很柔软的哈，对啊对啊，你撒去什么种子，它就什么东西在那边生根的。因为人的受造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相信有神的，问题是你相信哪一个神？对，那你会问说，那神为什么不把我们设计成，就是我们就只相信单一真神？因为神要给我们自由嘛，对不对？神要我们自己来选择，我们要的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三一真神，而不是任何一个神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其实相信有神这件事情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圣经里面的话怎么说呢？圣经里面的话也给我们同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传道书3:11，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造万物，永生就是这种永恒的一个意识，就是对，不是好像就是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哈。好，罗马书1:19，来，神的是人谁都知道，对，原显明在人心，与生俱来。原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是哈。虽然说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可是我们会发现说，这些几千年讲的话跟几千年之后科学的发现完全都是相和谐的， 因为自然启示跟特殊启示后面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者，就是神自己。好，那我们最后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就是儿童期的重要性跟特殊性哈。有多少人听过4/14之窗？有听过吗？没有哈。好，4/14之窗，它是一个人口统计学的观念，就是讲说一个人在4岁到14岁的时候是价值观正在形成，世界观正在形成，然后是对福音最敞开的一段时期。这个 Louis Bush 他在2009年的宣教高峰会议上面，他提出了这个4/14之窗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他用这样的观念来合一全球的宣教史。我念一下，他说 God is calling us to radically change the way we view children， 就神现在正在呼召我们要真的是一种革命性的眼光重新来看待儿童，然后 and respond to their strategical importance and rightful place in his kingdom， 就是我们要看到在宣教这件事情上面儿童他们所扮演的这种策略性的这种重要性。好，儿童呢它是一个大使命的关键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40岁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然后呢在统计数字上面呢，10个孩子里面有8个孩子会在这段时间受会在这段时间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不同的研究了哈，但是比例都是很高，3%到85%。 OK， 好，所以是最重要的宣教战略群。一个孩子如果一个人如果从小就被神给得着的话，他真的是有一生的年岁可以为神所使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大卫撒母耳哈。好，好，那我们再从那个美国基督教人口的这个来看哈，大趋势，美国基督教人口是在人口在比例在减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1972年的时候，基督教那个时候有62%的百分比啊。对，到了2010年的时候已经降到差不多50%左右了，以前是所谓的多数。你又再加上天主教的话，那无信仰者呢是从7%到18%，就是说我们在下降他们在上升。好，那再看到了2014年，这个是2007年到2014年啊，我们看到不管是福音派教会，不管是我在三条红线，不管福音派教会，不管是天主教或者是主流教会，所谓主流教会就是卫理公会、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这些哈，都是在往下掉。那如果我只算就是所谓的新教改革宗哈，不算Catholic， 不算天主教徒的话，其实到了2014年，我们基督徒的比率已经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已经少于50%了。从以前的多数已经现在是变成少数了，已经变到40.1%。然后呢，无信仰者从原来的16.1%已经上升到22.8%。你觉得说我们好像还是比他们多，但是你知道它的涨幅有多少吗？到42%，真是涨得非常的快的。好，那再来看就是说教会人口呢也在老化当中。美国的人口啊，成人18岁到29岁的红色这个区块在22%。但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年龄群的人在占10%，福音派14%，天主教10%，主流教会又更少了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教会在老化当中，这当然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即使在乌云当中，还是有亮点的。什么样的亮点呢？这个是富勒神学院里面的那个 Fuller Youth Institute， 他们过去做了一个为期4年，然后全国性的跨宗派、种族、地区以及教会的规模采样超过250所教会的研究指出，尽管过去10年哈，美国基督徒的人口在下降中，但是重视青少年跟年轻人事工的这个教会却持续而且健康的成长。他们用的是15岁到29岁，但是大家要知道儿童事工跟青少年事工是连接在一起的，你教会要好的儿童事工，你青少年事工要带起来就很容易了。好，那所以呢我刚刚前面呢就从实际的例证，从脑神经科学，然后从认知科学，从统计数字，从各方面让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儿童事工的重要性、它的特殊性。我最后来做一个总结。那儿童事工的真实面是什么呢？第一， 儿童事工是大使命里面的一环，而且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环。44 window， 教会需要积极主动的向儿童传福音，并带领儿童归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哈，我们后来所有的儿童几乎到12岁要升到幼师之前，每一个人都是主动的啊，表示愿意要受尽归入主的名下，而且都是经过面试清楚得救的。我们从来不 push， 可是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已经造成一个文化了，就是说一个孩子按部就班来到教会，时候到了他就很自然而然的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点都不费劲的，几乎比率几乎是100%。 OK， 好。42，儿童天生对属灵的事情好奇，他们的提问直接而深刻，大人需要学习用孩童能够理解且符合圣经真理的方式来教导他们，为他们建立良好的圣经基础。大家还记得他们前面问了很多有挑战性的问题哈？对，好。43，神的福音简单到儿童都能理解并接受，福音的教导无需美化或掺水呀，我们让孩子知道说这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就是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大人需要，小孩也需要。44，小小孩常比大小孩对属灵的教导更有回应，适龄的教导越早开始越好。圣经里面已经有给我们一个例子了嘛，对不对？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被圣灵充满，那现在科学的研究也发现说，其实一个胎儿当他在胎儿期的时候他已经在学东西了，现在的科学可以用数字用证据给你证明出来说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学东西了，也是跟圣经一样是和谐的。对。45呢，儿童可塑性高，及早教导孩子将属灵的道理应用在生活中，从小养成良好的品格，让他们终身受益呀，他们绝对可以用在生活当中把它运用出来的。好，这是我的结论。儿童事工呢是一项宣教的工程，我们要以一个宣教士的身份来进入儿童身处的文化，从小把他们赢得，为基督赢得儿童的灵魂。所以呢，最后我想再问大家，所以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大理石呢，还是你已经看到里面有一个成型的一个天使呀？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高度。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哈。那最后我稍微做一个广告，就是我在10月份呢，下个月10月9号到10月7号，我会在正道的培育中心会开这门课，叫做《儿童事工的愿景与实践》，是每个礼拜二的晚上7:30的课哈。我就稍微念一下吧，就是儿童其实雕塑一个人最关键的时期，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及特殊性时，儿童事工的价值才有可能被充分发挥。那我这个课程会以儿童灵命的成长为主轴，从儿童事工的圣经基础及儿童发展的理论出发，着重各个年龄层的实际教学及事工所面临的挑战，以整合性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建立教会的儿童事工。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其实我有一个有个 slide， 大概6分钟左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还是你们有吗？好，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你们有时间的话。有人看过了是吧？哦，好，没关系，那有些人可能没看过，我们就看一下，如果你们待会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私下停下来问我。 最后，请这位牧师，你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感谢你，感谢主让老师给我们传讲那么好的信息。我想这样的信息是更加全面的，让我们认识到主您的话语是又真是这样的真实可信的。主啊，我们也愿意将这些所获得的信息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能够运营出来。主啊，我们真是去教养自己的孩子，能够让他不偏离神的道，主啊，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主啊，这是我们作为牧者，作为教会的父母的责任。主啊，念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献上这样的祷告。主啊，念主让我们能够彼此能够这样的传达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更能够主啊，坚持的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能够传承下去，在教会当中能够被建立起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谢谢，谢谢，谢谢。愿神祝福大家。你们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加再来问我。对，
好，好，好，
不好意思，时间有一点，有点。
看到了，
好，那
个，这个我就把它拔掉。
对，可以拔了。对。
哦，那有邮箱吗？到时候可以联络一下。
有，好。
完了，那个林院长都提过您。
谢谢。对，我上下礼拜就
会到您。您那个课是十月份开的。
十月份，对，十月九号，对，在正道。
到时候
对。
那您有邮箱什么的？
有，来，我再给你。
有个邮箱。
我明年一月份以后也会在硕士班开课。
要开课。
也会在硕士班，但是先。现还没有定下来，但现在已经在讨论当中。
论文就是研究这个信仰的
东西。哦哦，好，
我跟您多交流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在这方面，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好的，好的。
不过今天讲的是很好的，然后做很大的启发。
谢谢，谢谢
赵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support 的 APC 的 Children Education Ministry，
啊哈，
我是 Ruth。
哦 ，Ruth， Ruth， 这样，
谢谢，
哪里哪里，谢谢，谢谢。
那您就是到时候给我一个邮箱什么的，到时候
好，我现在就跟你讲。
啊，没事。
好的，我下礼拜也会到你们班上去。
哦，是吗？
对，就是我会去做 guest speaker。
啊，您也在家？
对对。
哦，就是彭总的那个。
对，彭老师的课下礼拜我就去了。
那我就
到时候再。
然后再见。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哪里哪里哪里？
在百欧兰那边。
对，我在
百欧兰。
哦，真的。
我是念。
哦，
我
是在挑本，
你是
哦，挑本的那个 Christian Ed 的，
应该挑应该是挑本还是挑本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是挑本呀呀，哪里哪里呀？好的，我来吧，这个放好。我不跟你联络哈。哦，你也来啊？
看到你来，来来讲那个。
OK， 对对，我得去下一堂了。
我也是，这样。
OK， 好，
来，
来，我后来跟他吃饭，我有跟你讲吗？
你有打算问我说可不可以？我说我没有办法。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呢？你直接给他。
很好很好，谢谢。对，
有没有打广告啊？
有打广告，有打广告。
那所以你跟你要不哪个人？
没有没有，那个Jonathan， 我也请 Jonathan。对，然后后来Elfrid 的一个朋友叫 Richard 也来了，对，所以我们后来四个人，对，我看一下我那个教牧，2:30。 201在哪里？2002。
大家签一下名哈，报一下到，签一下名。那今天我们还有5分钟啊，大家来按导的，如果是牧区长老呢，我这边有一个声援国这个家庭教会，他们写一个声明，我们也写个声明，我海外的华人教会，如果你愿意签名呢，你就到那去签一下。我们会这个当然是公开的。
我也是马上忘记。